咱们下面讲第二个科判是无有有尽智慧之过。那么前面主要是通过对境来讲的，对境事例来讲。那么现在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从这个无有有尽智慧。若就下面呢有两个颂词呢，两个颂词，第一个颂词主要是放在这个见苦地的智慧不合理。那么第二个颂词呢，主要是讲苦地之外的。就是说是这个集然后灭和道乃至于四果这样的有尽智慧不合理，从这个方面讲的。我们首先讲第一个呢，是从这个见苦地的智慧不合理，因为前面是从苦地的角度来讲这个方面是从有尽智慧，有尽智慧呢前面讲过要知苦断集要正灭要修道。所以说像这样的讲，首先是见苦或者说知苦，知苦到底有没有这个安利的呢？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知苦呢也是没办法安利的。苦若定有性，先来所不见，于今云何见？其性不异故。那么就说是这个苦若有定性若苦有定性，如果这个痛苦是有定性的话，那么先来所不见。那么我们要见苦地见到苦地呢，一方面是要通达这个一切的三界都是痛苦的自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见苦地呢，是在就是说是这个获得见道的时候，获得修道的时候呢，他对于这个苦地苦地当中的这样一种法呢，都会有一种这个了知的都会了知。比如说在这个注释当中呢，他也有引用了这样俱舍论就是为例的这样很多的这样一种经论的这个意义呢观察。那么苦地呢，就说是他从三界的角度来讲，有这样一种苦法忍苦法智。苦类人和苦类智，有是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法忍和这个法智呢，它主要是从欲界的角度来讲，因为就是说在欲界当中有痛苦，那么欲界当中有痛苦要断除欲界的痛苦，那像这样的话要必须要了知欲界当中比如说苦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忍和法智一个是忍一个是智，像这样的话就是必须要是个了知这个而断苦的。还有呢，就在这个上二界当中呢，上二界就说是色界和无色界，色界和无色界的苦的这个本体呢定义的时候呢，就是内智苦内忍和苦内智，苦内忍和苦内智主要是从这个上二界的烦恼而言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获得见道的时候呢，他必须要了知三界当中的痛苦无自性，那是见到嘛，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三界当中的这个苦的这个本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十六刹那当中次第的，就或者就是说一刹那当中呢，就说是他可以了知这个苦法忍和苦法智，苦类忍和苦类智，像这样的话都是可以必须要了知的。那么当然其他的这样一种集就是说是这个灭道都可以这样类推的。它有极地的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极法忍极法智极类忍极类智，乃至于道地都有这样一种安利的方式。这个方面就是说它要次第见到这样一种它的本体呢，如果说这个苦定有性，先来所不见，这个先来就是说当获得见到之前没有见到苦地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忍法智类忍类智，像这样没有见到，先来所不见。如果说是他有定性的话，他就不能转变的。如果说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见到他的这些苦的本体，那么于今云何见？那么现在的这个由尽智慧也是见不到的，其性不异故，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苦地的这样自性是不变的缘故。它不变化，不变化的就实有的东西是不变化的嘛。不变化的法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个对境，如果以前没有见到呢，现在也没办法见到。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以前没有见到，现在见到了，说明这样一种这个有尽的智慧是无实有的，说明有尽的智慧所见到的对境呢也是无实有的。像这样都不可能是实有。如果说是有尽的智慧是实有的话，那么以前没有见，现在也不见不到。如果说是这个对境的苦地是实有的话，那么这个有尽的智慧以前没有升起，现在也没办法升起，因为原来是同一个法的缘故。原来是同一个法，那么原来是同一个法，以前原这个苦地他没见到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本体，那么因为这个法不变的缘故呢，后面你圆它的时候还只能产生这样一种心识，没办法产生其他的一种心识。那么这样的话，在这个中观状论的这个颂词当中还有注释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的讲得特别清楚。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以前见不到后面就见不到呢？就因为它的这个本体是不变的，本体是不变的。所以说就像我们眼识见到一个柱子一样，眼识见到柱子我们就说一定是观待的，我们见到眼识见到柱子的时候呢，它有一种能见所见的一种关系就是说安立能见一定是观待的所见， 关键的所见的智智。所以同样道理呢，我们说这个有尽的智慧和这个对境的这样一种显现法，它也是有这样一种关联的。如果说是就是说如果说是对境它是不变的话，那么我们的有尽也永远不会变。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对境啊，它是无自性的话，我们就缘它的这个缘它的法产生的时候呢，空性的缘故呢，也可以产生这样一种其他的一种不同的这个有境。但是如果它的有境从它的这个对境从来不变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说刚开始看到这个对境的时候是这个，后面看到这个对境是另外一个，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有了。所以说这个宋词呢，我们可以从有境和对境两个方面去分析，就是知道了就说是这个现在所不见。如果这个对于这个苦的这个本体以前没有见到的话，于今云何见？那么当它到了见到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见，原因就是来自于其性不异故。它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的本性呢，是没有变化的缘故，没有变化的缘故呢，就是说是永远看到它都是一个法啊，都是看到一个法，不可能说是有很多的转变，这个方面是不可能有的。那么这个就是通过它的这个苦地讲完了，下面就是讲的这个其余的几地啊，其余的三地还有四果，实际上都是这个没办法安立有尽智慧的，如见苦不然，断己即正灭，修道即四果，四义皆不然。然后如见苦不然，就像第一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见苦方面没办法真是安立有尽智慧一样，那么断极的智慧、正灭的智慧、修道的智慧这个方面，还有得到四果的智慧，四义皆不然，都没办法合理的安立了。那么因为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极它是实有的话，那么烦恼如果实有的话，那么谁能够断掉它呢？如果这个极最初的时候，凡夫人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断掉这个极地，因为这个极地的其性不异故的缘故，它的本性不变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是在最初的时候没办法断掉这样一种极的话，那么后面它升起了这样一种见到智慧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断机，身体修道的智慧的时候也没办法断机。但是呢，我们就说身体见到的时候呢，对于它极的一部分会断掉，变机部分会断掉，那修道的时候对它具身的部分会断掉，就是因为这个极它是无自性的缘故。以前呢不断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因缘不具备，那么现在断的原因呢是因为因缘具备的，就是因为这个极它本身也是一种无自性的法。那么如果这个极是有自性的法的话，那么其性不异的缘故，以前没有断，凡夫位的时候没有断，那么后面呢在见到修道无学道的时候也没办法断出这个极地，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也是不合理的。还有正灭，正灭的这个原因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灭地如果说是实有的话，那么这个灭地是实有的，它就不会变化了啊，其性不异故它就不会变化，不会变化呢，如果凡夫人最初的时候没有正灭，那么后面也不会正灭。如果就是说这个，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灭地如果是真是实有的话，那么这个真是实有在凡夫人相续当中到底具备还是不具备呢？如果这个实有的灭地在凡夫人相续当中如果不具备，那么永远就不会有了。那么这个实有的灭地如果最初的时候在凡夫人相续当中具备了，具备的话就不可能就再产生这个苦啊、急啊等等这样的烦恼了。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这个灭地是实有的，就是因为以前呢因缘不合合，所以说没有办法正灭，后面因缘合合的就正灭了，就说明这个灭地本身呢它是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就知道这样一种灭地是无实有的，如果实有的话也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灭地。修道也是同样的道理嘛，修道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如果它是真正的这个实有的这个修道，那么就是说要不然我们在凡夫人的相续上就可能就会出现呢，就是说这样道来自于无学道五道的功德。那么如果它是实有的，最初的时候在相续当中没有的话，那么永远不会升起这样一种修道的功德，就是因为它实有的缘故，就这样的。如果无实有的话，它通过极的因缘逐渐呢就从没有入道然后开始升起质量道来自于无虚道的功德，这方面就说无自性空性的话非常合理。还有呢四果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四果的自性它也是无自性的法，没有实有的，那么就是因为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通过修习获得了这个见道，然后呢再通过修习断掉了烦恼之后呢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第二果，然后来自于最后的这个阿罗汉果，这方面都是因为积极的因缘才可以逐渐出现。如果是实有的无法积极因缘的话，那么这个四果的自性呢和前面所分析的一样，如果其性不异故的话四义皆不然，都没办法如实的安立。所以说呢不单单是所境的这样一种四谛不存在有境的智慧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如果对方的观点是正确的话，这一切的这个法都会失坏了。今天讲到这个地方。